欢迎宋婉慈姊妹在香港过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以下的故事呢？我曾经尝试过去找关于这个故事的文字记录，但是都找不到。我曾经见过一个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电影，当中也都提及过这个故事的部分描述，所以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是相当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希特拉用一些煽动性的演讲宣扬德意志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那犹太人呢？犹太人就是一个劣等的民族。希特拉就鼓吹德国人去压迫犹太人。后来这一类的事件继续恶化下去，希特拉就用政府的力量将这些压迫犹太人的事件演变成全国性屠杀犹太人的恶行。当时希特拉建造了很多集中营，很多犹太人就被希特拉的卫队拉了进去这些集中营。身体强壮那些呢，就分别出来去做苦工，身体比较孱弱的、有病的、没什么劳动价值的，就会被分别出来欺骗他们进入毒气室。大家都知道结果是会怎样的，入了毒气室的人毒气就会喷发出来，而这些犹太人就一个一个地在毒气室里面被毒死。然后呢，他们身体上值钱的东西，甚至乎头发啊、衣服啊，都会被拿走，他们的尸体就会拿去火化。被囚禁在集中营里面的，其中有一个犹太人的拉比，他见到他的同胞排着队一个一个走进去这些毒气室，他知道他们的结果就是死亡，他见到他的同胞排着队地去死，他心里面就非常愤怒。一方面他愤怒这些德国人为什么这么残暴地对待他的同胞，另外一方面他也都向上帝发怒，为什么上帝不帮他们呢？任由这些邪恶的人去杀害他们无辜的同胞呢？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为什么上帝不出手帮他们呢？这个犹太的拉比非常愤怒，他在心里面就发誓地说他以后不再相信上帝。各位，你有没有经历过苦难呢？你不断去祈祷，但似乎上帝听不到，你的苦难依然存在。或者你经历过一些不公义的对待，或者一些突然其来的灾难，你祈求上帝帮你解决，但是你的处境并没有改善，你依然要面对这些局面，你依然要承担这些痛苦。如果有人劝你，哎呀，你要对上帝有信心啊，你会不会都有一个疑问呢？上帝都不出手帮你，这样你信什么呢？信心究竟是信什么呢？都每一件事都很多挫折，当你遇到的苦难依然在这里的时候，上帝似乎没有出手帮你，这样你对上帝的信心其实是信什么呢？但以你那三位朋友在皇帝面前遇到一件大事，皇帝要烧死他们，当然他们会求上帝帮他们，但是如果上帝不按他们的祈求不出手帮他们呢？他们会不会因此而不相信上帝呢？ 很多人相信上帝，是相信上帝的全知全能，他有大能大力可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但是但以利这三位朋友竟然不介意上帝出不出手的，为什么那么奇特的？上帝都不出手了，他们对上帝的信心究竟是信什么呢？就让我们看看在他们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经文记载在但以利书三章一至三十节，广东话圣经旧约第737页，737页，标题是尼布甲尼撒下令拜金像。三章一节，尼布甲尼撒王造一座金像，高27公尺，阔3公尺，立在巴比伦省的土拉平原。王召集所有的大臣，包括总督、省长、副省长、参谋、财政大臣、法官、地方官和各省所有的官员，要他们参加尼布甲尼撒王立的金像，行揭幕典礼。大臣和百官都聚集来参加典礼，当他们站在金像前，全灵官大声宣布，各国各族各种语言的人啊，你们一听见号角、箫、七弦琴、真竖琴和其他乐器的声，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立的金像，谁不俯伏敬拜，必立即被拎入烈火的窑中。因此当乐队一响，各国各族讲各种语言的人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立的金像。第八节，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乘机指控犹太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陛下万岁，陛下曾经下令当乐器一响，所有的人都要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必拎入烈火的窑中，陛下指派管理巴勒比省政务的几个犹太人沙德勒、米撒、阿伯尼哥违背陛下的命令，不侍奉王的神明，亦不敬拜王立的金像。十三节，王听闻此事就大怒愤恨，下令将此三人带到他面前。王对他们说，沙德勒、沙德勒、米撒、阿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明，亦不敬拜我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现在你们再听到号角、箫、七弦琴、真竖琴和其他乐器的声，就要向金像俯伏敬拜，不敬拜的人必立刻被拎入火炉，被拎入烈火的窑中。你们以为会有神明来救你们脱离我的掌握吗？十六节，沙德勒、米撒、阿伯尼哥对王说，陛下，我不愿意为自己辩护，若我们敬拜的上帝能够我们脱离炎热的火窑和你的权势，他必会救我们。陛下，就算他不救我们，我们也绝对不侍奉你的神明，不敬拜你立的金像。十九节，尼布甲尼撒王听后面色大变，向沙德勒、米撒、阿伯尼哥大怒愤恨，吩咐人将火窑烧得比平常热7倍，又吩咐他军中几个强壮的兵士将这三个人绑起拎入火窑。兵士就绑这三个人，将他们拎入去， 当时这三个人衣着整齐，穿内衣外袍亦戴帽，由于王的严厉，王的严令，窑火烧得非常猛烈，由窑里冒出的火焰竟将执行命令的兵士烧死。那时撒德勒、米撒、亚伯尼哥仍然被绑落在烈火中。忽然尼布甲尼撒惊奇跳起，问他的大臣：我所绑起来拎入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答话：是，陛下。王问：为什么我看见有四个人在火中走来走去呢？他们都没有被绑住，也没有一些受伤，而那第四个人看来好像是神啊。26节，于是尼布甲尼撒走近炎热的窑口，大声叫：撒德勒、米撒、亚伯尼哥，至尊上帝的仆人，请出来啦！他们立刻从火中出来，所有总督、省长、副省长和其他的官员都聚集来看这三个人。他们一啲灼伤都没有，头发无烧焦，衫无烧坏，身上亦没有烟火的气味。王话：愿撒德勒、米撒、亚伯尼哥的上帝得到称颂。他答话：天使你来救信靠他的仆人，他们宁愿冒生命危险违抗我命令，亦不肯俯伏侍奉任何神明。他们专一敬拜他们的上帝，他们专一敬拜他们的上帝。现在我下令，无论边国边族讲边种语言的人，凡是毁谤撒德勒、米撒、亚伯尼哥的上帝的，必要斩断四肢，他的家必成废墟，因为没有其他神明能这样施行拯救。于是王提升撒德勒、米撒、亚伯尼哥三人在巴比伦省担任更高的职位。第一节，尼布加利沙王做一座金像，高27公尺，阔3公尺，立在巴比伦省的土拉平原。还记不记得尼布加利沙王之前都曾经发过一个梦？尼布加利沙王梦见一座 巨大的像，金的头、银的胸膛和手臂、铜的腰和十团、铁和泥混合的脚。这个像就代表了不同时代的帝国，金的头就是尼布甲尼撒王，而银、铜、铁的帝国就是在巴比伦之后的其他帝国。现在尼布甲尼撒王做一个金像，整个像都是用金做的，会不会他希望他的帝国可以贯穿不同的时代，巴比伦帝国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可以一直统治这个世界呢？这个像有多大呢？高23公尺，阔3公尺，1公尺即是1个 meter， 大概就是3.28个英尺。我们一般住的高楼大厦每一层都是大概3公尺左右，这个像就大概有9层楼那么高。我们搭lift要搭到9楼才可以望到它那块面。一座非常巨大的像，建造这个像相信都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可以见到尼布甲尼撒王是很重视这个像，这个像似乎是用来显示他的国力，显示他的统治权威。他希望他的臣仆都来敬拜这个像， 去显示他的臣仆愿意顺从他的统治，顺服于他的权威，这样他的统治就能够继续延续下去，一直由巴比伦这个帝国统治。尼布加利撒王怎样安排这个金像的揭幕仪式呢？第二节，王召集所有的大臣，包括总督、省长、副省长、参谋、财政大臣、法官、地方官和各省所有的官员，要他们参加尼布加利撒王立的金像行揭幕典礼。王召集了他国内的大臣，除了在巴比伦省之外，其他地方的官员、其他省份的官员都要求他们都参加这个金像的揭幕典礼。巴比伦帝国当时的国土是非常辽阔的，其他省份过来其实都要经过一个很长的交通时间。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类比，如果加拿大的联邦政府要求各省的官员都去参加一个国会的会议，但是不是坐飞机过去，而是骑马过去，如果要你在骑马由温哥华骑去渥太华开会，你说这个会议是多么 重要呢？各省的官员都到齐了，揭幕典礼开始了。第三节，大臣和百官都聚集来参加典礼，当他们站在金像前，全灵官大声宣布各国各族讲各种语言的人啊，你们一听见号角、箫、七弦琴、筝、竖琴和其他乐器的声，就当俯伏敬拜尼布加利撒王立的金像。来到参加典礼的人是包括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人，可以见到这个金像的揭幕典礼是一个国际盛会，是在这里先宣示尼布加利撒王他的权威，对于他来说是一件大事。为了显示尼布加利撒王的权威，不听他说、不按照他吩咐的人是会受到重罚的。会有什么重罚呢？第六节，谁不俯伏敬拜，必立刻被拎入烈火的窑中。这个惩罚其实都挺重的，不拜这个金像就会拎入去烈火的窑中，那就会被火烧死咯。第七节，因此当乐器一响，各国各族讲各种语言的人都俯伏敬拜尼布加利撒王立的金像。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前面有一座九层楼高的金像，一边呢就有乐队伴奏，另外一边呢就有一个烈火的火炉。当这些乐器一响的时候，各国各族讲各种方言的人都俯伏敬拜，去敬拜这个金像，不敬拜那些就拿去隔离那个烈火火炉烧死他，哪个够胆不拜呢？当时有各国各族讲各方言的人，也都有各种各个省份来的大臣，包括省长、地方官和各省的所有官员，我们可以想象到人数是非常庞大的。这些人都是按照尼布加利撒王的命令去敬拜这个金像，有没有人够胆不拜这个金像呢？第八节，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乘机指控犹太人。加勒底人是什么人呢？加勒底人就是当时统治巴比伦帝国的民族。为什么要强调当时呢？巴比伦是一个地方名，在不同的时期 是由不同的民族统治的。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时期，统治着巴比伦帝国的民族就是加勒底人。还记不记得当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王发第一个梦，帮他解梦的时候，王提升但以理，委派他成为巴比伦省任和做那个皇家顾问之首，所以但以理是管理巴比伦省的。王亦都委派但以理的三位朋友做管理巴比伦省的实际事务。换句话来说，除了尼布甲尼撒王之外，巴比伦省这个巴比伦的首都是被这些外地来的犹太人管理住。加勒底人这些本地人会不会心里面不服气呢？要乘机将这个犹太人捉住他的把柄，希望拉他们下马呢？所以就有几个加勒底人就乘机指控犹太人。他们指控犹太人啲乜嘢事呢？第九节，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陛下万岁，陛下曾经下令，当乐器一响，所有的人都要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必拎入烈火的窑中。陛下指派管理巴比伦省政务的几个犹太人沙德勒、米撒、阿伯尼哥违背陛下的命令，不侍奉王的神明，亦不敬拜王立的金像。一些人指控一些属灵的人，并不是指控他们实际上做错了什么事或者犯了什么罪，而是指控他们一些宗教上和世俗不能够融合的事。这些加勒底人并不是指控沙德勒、米撒、阿伯尼哥做了工作上犯了什么错，亦不是指控他们道德行为上犯什么错，而是亦都不是说他们对国家民族做了什么背叛的事，而是指控他们不愿意敬拜这个金像，不愿意背叛他的宗教。但是这些加勒底人呢，就将这个指控变成为这些犹太人违背王的命令。有阵时当你谨守道理的要求，有些道理的原则，有些事你是不会跟世俗妥协的。当你坚守原则的时候，你会不会都听到人对你一些指控呢？说你你不合群，思想不开放，政治不正确。王怎样处理这些事呢？十三节，王听闻此事就大怒愤恨，下令将此三人带到他面前。王对他们说：沙德勒、米撒、阿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明，亦不敬拜我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王听闻此事就大怒愤恨。王为什么要大怒，为什么要愤恨呢？王会不会认为这几个人不敬拜他的金像，就是不愿意顺服他的权威，落他的面反对他呢？但是这三个人并不是挑战王的权威，也都不是反对他的统治，而只不过是一个宗教理由。我们会不会有时见到一些人不听我们的意见，我们提的意见他们不跟着来做，我们的指引他们又不听，我们会不会就发怒去愤恨，以为对方不尊重我，以为对方挑战我的权威？其实会不会并不是对方不尊重我，而只不过他有不同的看法呢？虽然王大怒愤恨，但是他并没有失去理智，他问清楚沙德勒、米撒、阿伯尼哥，你们是不是故意挑战我？你不敬拜我所立的像，是不是有其他原因的呢？王给多一次机会他再拜一次。十五节， 现在你们再听到号角、箫、七弦琴、筝、竖琴和其他乐器的声音，就要向金像俯伏敬拜。不敬拜的人必立刻被拎入烈火的窑中。你们以为会有神明来救你们脱离我的掌握吗？王觉得我已经再给多次机会你了，你还不听我命令的话，你还不去敬拜我的金像，我就必会钉你下去的火炉烧死你们。你们不要以为你的神明可以真的救你们出来，你的神明可以真的救你们脱离我的掌握之中。王给他们最后的 通牒了，也都给到他们最后的警告了，烈火的火窑就在附近，其他的官员各地来的人都已经向这个金像下拜了，面前的皇帝已经发了最严厉的警告，所有的人都已经向这个金像下拜了。如果你身边的人，你所有的朋友，世间的风气都在做某一些事，他都逼你去做那件事，逼你去认同他们做的事，甚至逼你去参与那件事，但是你知道在道理原则之下你是不应该做那件事的。一般人都在这个环境之下都会选择妥协，选择跟风，但是你这三位朋友他们选择什么呢？第十六节，沙德勒、米撒、阿伯尼哥对王说，陛下，我们不愿意为自己辩护，并不是所有事都有一个圆满的解决的，并不是跟风妥协就能够解决问题。拜这个金像已经代表了皇帝的权威，王是不可能容许一些人不拜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沙德勒、米撒、阿伯尼哥来说，拜这个偶像就是违反了他的信仰立场。皇帝和这三个人在一个完全相反的立场，完全矛盾的地步，是没有一个调和的空间。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不愿意为自己辩护，他们只是在王面前表明他的立场。他们的信仰立场是什么呢？他们表达了对上帝的信心，他们相信上帝会救他们。第十七节，若我们敬拜的上帝能救我们脱离炎热的火窑和你的权势，他必会救我们。广东话的翻译似乎是一个如果的句子，如果上帝能够救我们的话，这样他们就会救我了，就是一个这样的句子。但是当我们参考其他翻译本的时候，就发现这一句不是如果的句子来的，这一句是两句独立肯定的句子来的。和合本的写法就是这样的，和合本三章十七节，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第一句，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第二句，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英文圣经 King James 的写法是这样的， If it is so, our God whom we serve is able to deliver us from the burning fiery furnace, and he will deliver us out of thy hand, O King. 这两句都是一句肯定句。第一句， Our God, whom we serve, is able to deliver us from the burning fiery furnace. 肯定句，我哋信奉嘅上帝系能够将我哋从烈火嘅炉中救出嚟嘅。第二句 ，He will deliver us out of thy hand. 肯定句，他必救我哋脱离你嘅手。另外，我哋比较熟悉嘅 NIV 嘅写法就系咁嘅。If we were thrown into the blazing furnace, the God we serve is able to deliver us from it, and He will deliver us from Your Majesty's hand. 两句都是肯定句。第一句，如果我哋被掉入去烈火嘅炉中，我哋所侍奉嘅上帝能够救我哋脱离佢。第二句，他也会救我哋脱离陛下嘅手。这三位朋友，他们都指出他们相信上帝是一个全能者，即使皇帝将他掉入火炉里面，上帝都有能力在火炉之中救他们出来。十七节上半部，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上帝对自己的描述是怎样呢？上帝介绍自己的时候都介绍自己是一个全能者。创世纪十七章一节，亚伯兰九十九岁时，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要服侍我，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最后 的一章书启示录里面，上帝也都再一次介绍自己，启示录一章八节，昔在、今在、将来永远、将来永在的主，全能的上帝说，我是阿拉法，意思是开始，我是俄梅加，意思是终止。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他是一个创造天地、创始成终、掌控世界、最终世界的掌权者。上帝是全能者，那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呢？诗篇里面有很多记载的，都是赞美耶和华的大能，他能够帮助我们脱离危险，也都帮助我们在危险之中救出来，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比如说诗篇五十九章五十九篇九节，我要依靠你的大能，上帝啊，你是我的避难所。当这三位朋友面对尼布甲尼撒王这个地上的掌权者的迫害的时候，他就相信天地万物的掌权者、全能的上帝有更大的能力可以帮助他们。他们就对王说，即使你将我们拎入去这个火炉里面。三章十七节下半部，和合本的写法是这样的，你掉我们火炉里面，但是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除了相信上帝是一个全能者之外，他们对上帝还有另外一个相信的，就是相信上帝是一个慈悲怜悯的神。三章十七节下半部，和合本的写法是这样的，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神是爱，上帝爱他的子民，上帝爱投靠他的人，他必定会救他们脱离你的手，他必定会救他们脱离凶恶。耶和华怎样介绍自己呢？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于是耶和华从摩西面前经过，宣告说，耶和华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我不轻易发怒，有丰富的慈爱和信实。约翰也都有相同的宣告，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我们知道而且相信上帝 爱我们，上帝是爱，神是爱，祂有慈悲怜悯对我们。诗篇也都多次有一些赞美上帝 的诗句，比如说诗篇36:5-7，耶和华你不变的爱上达诸天，你的信实高入云间。上帝啊，你不变的爱极其宝贵，人都在你的翼下找到庇护。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不变的，这个不变的爱是极其宝贵，因为祂爱我们，那我们就能够在祂爱的庇荫之下得到保护。上帝对我们的爱去到什么地步呢？撒加利亚2:8，和合本的写法是这样的：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我摸他眼中的同人。耶和华不单止攻击以色列，攻击以色列的国家会受到耶和华的惩罚，就算摸下以色列人都好像摸上帝眼中的瓶孔那样。你会不会被人摸你眼的瓶孔？一定不会的。就算你怎都会保护你眼的瓶孔，摸下都不得。耶和华爱惜他的子民，就好像爱惜自己眼中的瓶孔一样。既然耶和华这么爱惜他的子民，他一定会保护他们的。所以这三个朋友就对王说，3:17下半部，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三位朋友对王说，就算你将我掉入个火炉里面，上帝爱他的子民，他必定会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上帝是创始成终全能的神，上帝有不变的爱，神是爱，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信仰基础。当我们没什么特别大的打击，没什么特别大的危机，没什么特别大的挑战来到，我们都会以为我们很信上帝的，我们上帝很有信心的。但是当有很大的打击来到，要面对很大的危机，单单相信这两句说话，能不能够帮你在危难之中仍然相信上帝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集中营里面，犹太人的拉比看着自己的同胞被德国人折磨，甚至乎在毒气室里面被毒死。一方面他憎恨这些德国人对他们同胞的虐待，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都对上帝为什么不出手感到困惑，他怀疑他的信仰。上帝究竟是不是一个全能的神呢？他究竟有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呢？他究竟有没有能力将他们解救脱离希特拉的魔掌呢？如果他没有能力的话，他就不是一个全能的神。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上帝有能力的，那他有能力为什么不救我们呢？他有能力将我们解救出来，为什么他不出手救我们呢？难道上帝见死不救吗？面对人间的疾苦，上帝只不过是一个旁观者吗？在要看热闹吗？看着你怎样受苦而无动于衷？这样的上帝他就不是一个慈悲怜悯的上帝，上帝就不是爱了。既然一个不关心我们痛苦的上帝，为什么我还要信他呢？痛苦之中的拉比，他没有办法解释他心里面这个疑团，他就开始将这个怒气 迁怒上帝，他就发誓不再相信上帝。战后有一些研究显示，曾经在大屠杀里面的幸存者，很多受过害的人，他们都放弃了他们的信仰。他们就是因为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个全能的上帝，为什么一个慈爱怜悯的上帝，怎么可以容许大屠杀这种反人类的事出现，而不出手阻止的呢？各位，你有没有怀疑过上帝呢？当我们在痛苦里面，在我们如果那种痛苦，那种苦难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都很愿意在上帝面前寻求指引。如果我们犯错的，其实都很愿意认罪悔改。但是如果这个苦难不是我们引起的，不是我们犯错，面对突然其来的苦难，无端端被人打压，无端端受到攻击，尤其是你明明做一件正确的事，明明是做一件道理原则要求你去做的事，你会不会心里面有怒气呢？一方面我们可能会对于攻击你那个人产生愤怒，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会不会埋怨上帝呢？为什么容许这些这么不公义的事出现呢？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怒气，以致减少来礼拜堂，减少去崇拜上帝，对上帝崇敬的心减少了呢？若果上帝是全能的话，那他应该出手解决这件事呢？若果上帝是爱 的话，他都不应该让人将我掉落去黑暗无助境况之中而不理。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爱的。如果我们表面看这两个句子，当我们面对重大挑战的时候，面对痛苦无助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失去信心。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我们的苦难呢？我们的信心究竟是信什么呢？当这三位朋友面对王的迫害，将他们推入火炉里面烧死他们，他们除了表明了自己的信仰立场之外，上帝他相信他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能够将他们在烈火窑之中救出来，他们都相信上帝是爱，他必定会救他们脱离王的手。但是是不是只是相信这两个宣告的表明意思就可以呢？他们是不是以为哦，一定要在烈火之中救出来才能够表明上帝的全能，是不是一定要将他救来脱离王的迫害才表明上帝的爱呢？这三位朋友拥有一个跟之前的拉比截然不同、不同深度的信心内涵，他们的信心内涵是什么呢？他们继续跟王说，第十八节，皇帝啊，就算他不救我们，我们也绝对不侍奉你的神明，不敬拜你立的金像。和合本的翻译是这样的，十八节，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即或不然，即使上帝不按照我们的期望，并没有在火窑之中救我们出来，也都不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已经知道我们已经决定了，我们是不会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为什么上帝都不救他们脱离火窑，也都不救他们脱离王的手，他们为什么还会继续相信上帝呢？他们信心的内涵是信什么呢？这几年疫情 网上有一些小朋友打疫苗的短片，有一个手抱那么大的 BB 仔，护士揸着一针向他准备打疫苗的时候，这个小朋友一边喊一边用手拨开一针，想拨开一针不用给他打。结果怎样呢？他妈竟然帮埋个护士按住他的手，按到他冇得喐，夹硬俾支针打。打完针之后，这个小朋友更加喊得大声，咁佢就将佢嘅头摆喺佢阿母亲嘅怀里边，寻求佢母亲嘅安慰。嗱，我哋试下咁样，我哋试下站喺呢个小朋友嘅视野，这个小朋友见到乜嘢呢？在这个小朋友的立场里面，他这件事其实是什么事呢？这个小朋友见到一个陌生人揸自己的尖的武器走来刺他，伤害他，他当然极力反抗啦、我有没有得罪他？这个人无端端走来伤害我，这个真是无妄之灾。当时我极力反抗，我当然我希望我妈帮下我啦，怎知我妈仲帮埋佢手揿住我，等佢冇得，等我冇得喐。阿妈唔帮我，仲揿住我，帮呢个凶手嚟揿住我，等我冇得反抗。结果点啊？咁我梗系俾人攻击到啦，佢吉到我跳起啊！啊，咁样你会唔会嬲你阿妈唔出手帮你？你会唔会唔信你阿妈？我咁又唔会。我虽然唔知道点解会受到呢个迫害。我又不明白阿妈为什么不出手帮我，但是我相信阿妈爱我，她做的事总有她的理由，都是为我好而已。当我痛苦难过的时候，阿妈就是我唯一的安慰，我就投入阿妈的怀抱，寻求阿妈的安慰。各位，这个小朋友的遭遇是不是都是我们的遭遇呢？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苦难会来到，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迫害。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我又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不回应，那我不将我们不将我在这个困苦之中救出来，是不是那就埋怨上帝，不信上帝呢？我们的理解力有限，我们受制于我们的视野，我们看不到事情的全面意义。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说，比之增急令到他痛，当然是一个苦难。但是这个小朋友不知道的就是什么呢？他必须要经历这个苦难，接受这只疫苗，他才能够保障他 将来的健康。有时我们经历到个苦难，经历事情的时候，我们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有阵时苦难完了之后，其实对我们是有人生经历的提升，对人性的深度不同 的提升。在苦难中，我们当然会难过，当然会受伤。在这个时候，并不是埋怨上帝为什么不出手，而是更加要寻求上帝的指引，上帝的安慰。当这个小朋友被之针刺到痛的时候，他感觉到难过的时候，他并不是埋怨阿妈为什么不出手，而是他信任阿妈的安排。他在伤痛的时候就投入阿妈的怀抱，寻求安慰。即或不言的信心，但以你这三位朋友所展示出来的信心，并不是要求上帝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完成，而是无论上帝安排怎样，我们都信任上帝的安排。即使在这件事上工我们受伤，我们依然顺服上帝的安排，信任上帝的安排是最好的。正如保罗所教导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和合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信任上帝的安排，因为万事的发生最终 都是会对爱神的人得益处的。所以就算在不如意的时候，在面对苦难的时候，都要保守着自己是一个爱神的人，这样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以利这三位朋友表达了他的信仰，表达了他即或不然的信心。尼布甲尼撒王有什么反应呢？十九节，尼布甲尼撒王听后面色大变，向沙特勒、米撒、阿伯尼哥大怒愤恨，吩咐人将火窑烧得比平常热七倍，又吩咐他军队中几个强壮的士兵将这三个人绑起拎入火窑。尼布甲尼撒王面色大变，他又将火窑的火加慢了，他也都吩咐一些强壮的士兵绑起那三位朋友掉入火炉。火炉的火有几大呢？21节，兵士就绑这三个人将他们拎入去，当时这三个人衣着整齐，穿内衣外袍亦戴帽，由于王的严令，窑火烧得非常猛烈，由窑里冒出的火焰竟将执行命令的兵士烧死。那时撒特勒、米撒、阿伯尼哥仍然被绑落在烈火中，窑火烧得非常猛烈，推他下去的士兵都被冒出来的火烧死，在火炉旁边的都烧死了，那掟了进去火炉那三个人那就死了。24节，忽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跳起，问他的大臣：我们绑起来拎入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就说：是陛下。王问：为什么？我看见有四个人在火中走来走去的，他们都没有被绑住，也没有一点受伤，而那第四个人看来好像是神。是的，为什么呢？明明是三个人的嘛，而这三个人是被绑住的，就算不烧死他他都不能动啦。为什么会有四个人，四个人还是在火里面可以走来走去的呢？尼布甲尼撒王终于明白了，这三个人是信上帝的，而且这三个人为了他的信仰竟然将他的生命豁出去，当然上帝帮这三个人打发天使来救他们，不怪之得第四个人看来好似是神。26节，于是尼布甲尼撒王走近炎热的窑口，大声说：撒特勒、米撒、阿伯尼哥，至尊上帝的仆人，请出来吧。他们立刻从火中出来，所有总督、省长、副省长和其他的官员都聚集来看这三个人，他们一啲灼伤都没有，头发冇烧窿，衫冇烧坏，身上亦冇烟火嘅气味。王话：愿撒特勒、米撒、阿伯尼哥嘅上帝得到称颂，佢打发天使嚟救信靠佢嘅仆人，佢哋宁愿冒生命危险违抗我嘅命令，亦唔肯俯伏侍奉任何神明，他们专一敬拜他们的上帝。见到这三个人的生命见证，尼布甲尼撒王终于体会到上帝是一个生活的上帝，承认上帝的伟大。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上帝都保护那些人，不要让他遇到困难， 咁咪好咯，你保守嗰啲人顺顺利利，凡系信上帝嘅，日日享福，咁咪好咯。咁嗰啲人见到哇，信亲上帝都有着数，咁咪个个信上帝，咁咪好咯，系咪咁咧？保罗佢对基督徒嘅苦难有一个深切嘅体会，苦难系有佢嘅意思嘅。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因为据我所睇，上帝显然将我哋做仕途嘅，列喺罪幕后，好似判咗死刑嘅囚犯，喺天地间成为一台戏，等天使同世人嚟睇。保罗体会到，信上帝嘅人，就算系仕途啊，有啲好嘢都排去最后。人哋拜下金像就升级啦，我哋唔拜金像就俾人烧死，又好似判咗死刑嘅囚犯，俾个笼困住。唔信嘅人乜都做得，我哋信嗰啲乜都好似唔做得，好似绑手绑脚咁样。点解咁蚀底嘅？因为我哋就算喺呢啲咁不利嘅情况之下，受困迫嘅情况之下，我哋。在一些跟世俗观念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能够活出基督徒的好榜样，就好像一台戏，在我们人生的舞台上高，将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出的大能显示出来，藉着上帝的帮助得胜这些困迫，在我们人生的舞台上高演活一场好的戏，等天使和世人都看到上帝在我们生命之中 的大能，见证主的名。就是因为这三个人冒着生命危险遵守道理，尼布加尼撒王看到这些上帝的仆人有个这样的信心，而见证到上帝的伟大和上帝的真实，也都在这个拜偶像的环境，在全国的官员和各民族的前面见证到上帝的大能，而令到这些人都看到这些信靠上帝的仆人能够有一个这么荣耀主名的一个事件发生。他亦都见证到就是上帝的能力是没有其他他们当时的人 所相信的神明能够做得到的。于是尼布加尼撒王见到这么大的见证，他就下令29节，现在我下令无论边国边族讲边种语言的人，凡是毁谤沙德勒、米撒、阿伯尼哥上帝的，必要斩断四肢，他的家必成为废墟，因为没有其他神明能这样施行拯救。于是王提升沙德勒、米撒、阿伯尼哥三人在巴比伦省担任更高的职位。我们总结一下，面对生命的威胁，沙德勒、米撒、阿伯尼哥在尼布加尼撒王面前表达了他们的信仰立场，他们相信上帝是全能的，他能够将他们在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上帝是爱，他也都必定会救他们脱离王的手。更重要的，无论上帝是否按照他们的期望出手，他们都一样相信上帝，即或不然，他们都已经决定了是会敬拜上帝，而不会敬拜这个金像。他们最后真的被人扔在火炉了，真的面对他的死亡，但是上帝作出拯救，显出了奇迹，就是在他们火炉之中救他们出来。这三个人的信心就在尼布加尼撒王面前，全国的官员，各民族面前见证到上帝的伟大。尼布加尼撒王就将这一件事下达了一个命令，向全国的人民见证上帝的伟大。 咁咪几好啦呢个结果。但係好多年之后，尼布加尼撒王又下达另外一个命令喎，而另外一个命令就係佢讲佢嘅个人见证。咦，当时超级大国嘅皇帝讲佢个人嘅见证喎，一个身份地位咁高嘅人都愿意将自己嘅事讲出嚟，呢一件事一定是一些很奇特的事。这件这么奇特的事在这个皇帝身上令到他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究竟在这个皇帝身上又发生了什么奇迹异事呢？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们继续 去分享但以理书的发展。请唱赞美诗，然之后请邹石弟兄为我们领土散会。
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很感谢你让我们在安息日的晚上再次有机会实体或者网上一起来到唱诗祈祷敬拜上帝，听闻今晚我们再次学习但以理书第三章，但以理这三个朋友所面对的，让我们都是有各方面从讲者那里和我们的分享很多的温习。求主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每一日人都是会遇着各方面的挑战考验，有时有些事情不是我们因为犯罪而引致，而上帝都是容许不同的挑战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出现。神啊，让我们今晚学习的就是这三个的愿意是年幼都开始是立心是敬畏上帝是做神所欢喜的这三位的年轻人，在他们面临一个这么公开一个这么很多的压力的环境之下，他们绝对是不妥协，他们对神的那种的承诺，虽然他们都很清楚知道生命可能是会因为这样是有伤害或者甚至都是丧失生命，但是求主你给我们从他们这种的对神那种的信实一个很大的提醒，一个很大的勉励。我们每一个都是相信曾经都是立心怎样来到 是愿意跟从你，但是当有困难的环境来到的时候，或者健康啊有疾病啊各方面来到是真的成为困扰的时候，我们对于主你那种的承诺又会不会妥协，或者是希望或者神可以是松一点给我们这样来到是度过了这些呢？求主你都是给我们有一个好的好切实的提醒，就是不要妥协，真的将我们这些一切所面对的尽交到主你的手中。我们从这三位的年轻人他们那种的信实真的很大的应该成为我们很大的勉励很大的感动，因为他们就算是因为他们不拜这个外邦的神明，是违背这个王的命令，很清楚知道有这些的严重的后果，对于他们生命上的严重的后果他们都不在意，因为他们那个最终那个的底线就是要取悦于神，做的是上帝所欢喜，一切以后他们生命怎样 那个的发展或者是结束，他们都是不在意。所以求上帝帮助给我们，或者今天可能未必遇到他们那种那么困迫的环境，但是程度上我们会不会很挂住我们肉身上或者其他各方面的考虑而妥协了呢？最后想给我们今晚听到这个的教训，我自己一个很大的领受，就是对于神你那种的忠诚的心不要妥协。所以求主你帮助给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信主的，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你对于我们所经历的，你的准许，你容许这些事情来到，无非是要我们更加懂得是经历神你更深一切的那种的同在，那种的感觉。所以求主你都是帮助我们，好像这三位的朋友，他们因为这样的忠诚，真是为神你作了一个很有力的见证。只要这个王都是有一个这么肯定一个的吩咐，那些人是要敬拜这个的上帝。最后我们的生命之中，每一日我们所遇到的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来到受造就，亦都同样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亦都成为见证主你同我们同在，我们得到那些的平安，那些的经过信心从主你所领受到那种的巩固，这些是最宝贵的。所以求主你给我们都不要忘记。今天我们也都是多次有机会听到你的教训，所以我们现在都是要分散，求主你保守我们的脚步，继续都是能够思想，就是静中来到思想我们所听到的教训，继续祷告之中纪念身体有软弱的，特别都纪念郑太，感谢主你听到他都是肉身上的健康，都是有好的进步，求主你继续与他同在，让他在这些康复的时候更加能够亲近你，真的感受到主你那种的平安，主你的同在，亦都继续都是将他的家人交托给你。其他有兄弟姊妹身体有软弱，属灵上有各方面的需要，你很清楚，只要我们向你呼求，主你都是必定是不会丢弃我们，帮助我们。求主你都是带领我们下个礼拜各方面的工作我们要应付，求主你都是赐给我们聪明智慧，给我们遇到什么事情都是要交托给主你，信赖主你，主你必定带领我们平安的度过。以上的祷告求你都是听闻，因为我们同心奉作主耶稣圣名来求，诚心所愿。